那这样呢，就看到旧约的教会和新约教会的关系。那同时，我们还得思想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上帝做任何的事情，你会发现他都有一个，合理合法的起点。你比方咱们上午看到的这个，旧约的教会从什么时候，这个有形的教会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呢？他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然后这个从埃及出来之后，刚过红海，还没到西乃山，就在那里就已经有了一个雏形。谁建立呢？摩西建立的。摩西有权利建立吗？当然有了，因为摩西预表基督嘛。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这个他们是过红海，过红海，红海是预表洗礼嘛。保罗这么说。你们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是受洗归入摩西啊，所以说这个摩西就相当于是旧约教会的一个领袖，然后信徒都是受洗归入摩西，那这样就预表了新约所有的人呢，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归入基督。然后旧约的教会让我们看到他过了红海归入摩西，那摩西带领他们到了旷野的时候啊，这个就建立了这个旧约的教会，就有了这个千夫长、百夫长啊、五十夫长啊、十夫长，就有了这样一个雏形。然后从这个雏形开始，它就不断的在发展啊，是教会这个规范。那么这样咱们就看一看，从亚当到摩西的这一段呢，你有没有注意啊？他似乎没有启示这个关于有形教会的这个管理模式。并没有。其实当以色列人发展到了这个两三百万人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启示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有形教会的管理啊，牧养啊，解决问题啊，这个看到了这个这个治理的这个模式啊才开始的。那么这显然呢，并且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模式的这种启示啊，它也不是上帝直接给摩西讲的，不是上帝在山上给摩西讲，也不是上帝吩咐摩西的，而是借着另外一个人，就是叶特罗，就是摩西的岳父，是借着一个米甸祭司，这个吩咐他的，给他出的这个建议。那因此咱们可以这么来看，教会体制重要吗？也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没有体制啊，这个神的国就很难或者不是那么容易在这个有形的这个可见的教会当中啊，被这个有效的这个牧养。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啊，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可问题是，没有一个好的牧养，没有一个好的管理，你怎么能够让这一群神的百姓啊，这个大家聚在一起，没有纪律，你怎么能够聚在一起很好的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呢？因此，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是核心，但是需要有一些辅助性的工具，这个让这个敬拜、侍奉上帝的事啊有效的实施，并且是行之有效。所以说，这个就像这个搞这个企业管理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你这个有公司啊、有纪律啊、有章程啊，不是说有了这些东西啊，这个公司就绝对能搞好，但是没有这个东西呢，你公司肯定搞不好。并且你会发现搞这一个呢，它是需要在往大的做，能做大，必须做大的情况下才弄这一个。那如果不是这样呢，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搞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听那个，我听说过这样那个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可以启发我们来思想。关于教会体制的这个，为什么他一开始没有，后来他就有？那个，说是有一个老太太啊，这个，这跟前呢有一个孩子，他这个好像丈夫去世了，然后这个孤儿寡母的两个人相依为命，老太太就为了养这个孩子啊，就在这个街头呢就摆了个小摊儿卖水饺。那么他卖水饺，他一个人卖水饺吗？他也不必要特别的是说啊，我这个我定个规矩啊，这个我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 啊，对，这个他不需要规定。那么他早上起来就一个人，他起来就走了，然后睡觉呢，今天早上这个面或者这个馅儿卖完了，他就回来了。啊，他这个看上去并没有什么这个严格的要求，必须得有一套管理模式。但是当他后来儿子长大了，娶了媳妇儿了，然后呢，他就给儿媳妇两个去卖。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多少得有点规矩，要没有规矩就不好弄，因为不是这个媳妇儿不好好干，最重要的你没个点儿。有时候起来了，那你还不走？有时候起得晚了，你好像在外面坐着等，那这个都不好。因此必须得说个咱们几点钟走，那这样呢就他就知道几点钟走啊，这大家得统一的，得有个几点啊，几点钟走。然后到了那儿呢，也得多少有一点分工，否则的话呢，这个忘了收钱，我以为你收了，你以为我收了，那么有时候有个别的人呀耍赖，他就没给钱，你也没人管，他就走了，有这种情况。所以，为了这些事情不再发生，那他们两个呢，就是一个是要定我们几点钟走，一个是这个收钱的事谁就负责，我就不操心了，因为这样免得就是有时候大家都没有这个收，这并不是谁不忠心，最重要的是没有纪律呢就会出问题，纪律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然后这两个卖这个水饺卖得越来吃的人越多，那他们会雇了两三个人，那就五六个人在。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越多，那越需要纪律。因此，他需要给这些员工啊规定：你专门煮水饺，不要操别的心；你就专门收拾桌子。如果没有分工呢，要么煮水饺，两个都跑去煮了，这个桌子没人收拾；要么两个都去收拾桌子了，那边水饺都煮烂了。所以说，必须得讲好，谁是专门干啥，谁专门干啥，那个就有了这个分工。将来呢，越搞越大了，水饺火得很，他们搞了一个全国连锁店儿。那搞了个全国连锁店嘛，那每个月各个这个店里面的这些主要负责人要来开会，平时这媳妇儿呢，这个一会儿妈一会儿妈喊，那现在呢开会啊，你不能老妈妈的喊，那你得介绍，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下面请董事长讲话，你不能叫妈呢，你回家再叫，你在这儿呢不能乱叫，显得没规矩，哎，那你会发现又有了这个公司的章程制度。有了这些，这个都必须得健全。那假如果没有这些呢，你会发现你这个连锁店做不大，也做不好，不能够形成一个规模。可是有了纪律之后呢，就能够把这个店呢开得更好，并且效益也能更好。那么，老太太一个人做的时候，当时在桥头一个人卖，然后呢，你说我是董事长，一会儿我也是会计，我也煮水饺，我也卖水饺，那搞得这个没有意义，对吧？就两个人你也搞，也意义不大。你会发现，这个就给人听起来有一点这个，像这个闹着玩似的。但是他搞大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你这些都得有，没有就弄不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原理呢，虽然是熟识的一个道理，但它也是在普遍的这个启示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它是从普遍启示有的一个智慧，不是特殊启示里面给的智慧，是普遍启示当中给的智慧。那么这样就会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建立教会体制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上帝亲自启示给摩西，而是由叶托罗给他的建议呢？这就表明了这件事情啊，虽然很好，但我们不能把它上升到好像啊，它的重要度、它的被重视的程度啊，就如同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十条诫命一样，其实不能升到那个高度，还不能升到那个高度。比如说咱们这个教会，咱们这个二三十个人在这儿礼拜，你就肯定得有个点儿啊，早上啊，我们9点钟开始。如果我们定下9点开始，你每一次都9点半来。这是不是就等于破坏纪律？是不是？因此，就这一个纪律，虽然不能上升到好像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么高的一个高度，但是你得守。如果大家不守，你9点半来，他9:40来，他10点钟来，那就这就没法弄嘛。因此呢，就是虽然就是一个这个普通的纪律，但是我们守的时候就要像守上帝的律法那样严格的守，但又知道它的高度并没有。这个上帝的律法那么高，因为上帝的律法是上帝亲自颁布的，而这个几点钟礼拜，这是由长老们定的，所以说长老们定的呢，他不会达不到那个上帝定的那么样的一个高度。可是从大原则上来讲呢，都叫做 这个法律啊，都具有法律效力。但实际上呢，法律还要看谁颁布的。因此，就像十条诫命是上帝亲自写在这个石板上交给摩西的，那怎么应用这十条诫命的细则呢？上帝并没有写，而是吩咐摩西说，是面对面的这个吩咐摩西说，你去写那摩西就把这个十条诫命怎么应用就写下来。那么十条诫命呢，叫诫命，那个照着十条诫命写的这个怎么生活的这个怎么礼拜的这个细则呢，被称作是典章。律例，前四条诫命可以被称作是律例，后六条诫命的这个应用细则呢，可以被称作是典章，可以被称作典章。这样看，所以说上帝写的那个叫诫命，摩西根据诫命写的这个呢，叫做律例和典章啊，这样来。那我们现在要是说这个祭奠礼拜啊等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纪律，叫做教会的这个纪律，它都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我们得知道它这个高度不同啊。但是你同样的也得守，这是后最后的这一项呢，它是跟普遍启示有关，不光是你教会里面如此，就任何一个组织，一个公司，那么家有家法啊，这个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都得有。如果没有呢，那你会发现这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么这叫什么呢？这叫上帝启示的这个普遍原则，所以。这个我们找到了核心啊，应该知道，我敬拜侍奉上帝是我们的这个主要目的。十条诫命呢，就是指导了我们如何敬拜上帝、侍奉上帝。那个律例和典章呢，是要把按照十条诫命敬拜上帝、侍奉上帝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但是如何把这个律例和典章有效地落实在生活当中？如果这个人那他不听，那么谁来监督？或者说我不知道，我不懂，我要去问谁？那么这个事儿呢，也得有人呀。那因此就有长老会啊。那这个没有这个长老会呢，来管理这个教会的话，那你会发现，他就即使有了上面的几样，他还不能够行之有效啊，真的落实到这个教会当中。所以说，这个摩西就在给听了他这个岳父耶特罗的建议之后就搞了这个这个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的。这一个管理体系，但是你会看到，也只有摩西能做。那如果摩西不做呢？别人能做吗？他也没这个权利做，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去做这事儿的时候，那律例、法度，那是由摩西吩咐给他们的。你自己你能写出这个律例和法度吗？对吧？写不了吧？因为是上帝吩咐了摩西写这个律例和法度，所以说摩西写了这个之后呢，要告诉他们，你就按照这个去做。所以，相当于是摩西授权给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一个是给你这个准则、律例典章，一个是还得给你权利，还得给你权利。因此我们会看到，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他们领受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领受了准则、条例、法度，一个是也得到了摩西给他们的权利，那么摩西给他权利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摩西也不是我随便找几个人给他权利，然后让他空降到某个地方，你在这儿负责监督这个，你到那儿负责监督那个，不是这样的，而是怎么样呢？而是让他们选举，让他们选举，也就是说，摩西授权的这些人都是经过选举出来的，是具有这个民意基础的，是这个大众呢都认同的人。摩西不会去授权一个这个百姓不认同的人，然后呢我授权给你了，然后我现在宣布我任命某某某就为你们这个会点的这个长老，那你这信徒呢就心里不服，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这是权柄。摩西不这么干，摩西说：“我要授权，授权谁呢？授权你们选举出来的人。所以说呢，这个你看，这个就有两样又合在一起了：一需要有民意基础的人，是有威望的人；然后呢，又是一个被授权的人，缺一不可，缺一不可。那这样会看到，从这个献祭的制度当中，你会看到，只有。” 大祭司亚伦啊，这个可以进入这个会幕当中，到圣所里面这个至圣所里去献祭，别人都不行。然后呢，这个再接下来呢，在这个圣所，在这个外院里面献祭呢，是由祭司来做的，而祭司呢是由亚伦的儿子啊，这个来做祭司的。然后呢，你后来你要是你到了后来，你一个一个你问吧，你凭什么做大祭司啊？那是上一个怎么过来的？那你这个大祭司从哪来的？我是从上一任大祭司来的。你一直找一找到第一个大祭司，那第一个大祭司是谁呢？亚伦。你怎么是能做大祭司呢？我弟弟摩西给我授权让我做的。所以说找到源头了。那你要问摩西，摩西啊，你有什么资格设立亚伦做大祭司？是上帝吩咐我做的，对吧？那么这样你就会看到，这个在上帝的国度里啊，凡事都是规规矩矩的。你只要能够看到的这个职分，你去查找，它都有源头，并且这个源头呢，一定是一能追溯到上帝那里。啊，那这样就是这个教会体制，你要问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最终找到从摩西来的。那摩西有什么权利搞这个教会体制呢？因为他本身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当时的那个有形教会的最高领袖啊，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他就是相当于预表着基督作为一个救赎者啊，拯救以色列人的，因此呢，他有这个权柄啊，所以说摩西有这个权柄啊。那咱们把这一点看到之后呢，那你就要想这个，因为摩西预表基督嘛，刚才读这个希伯来书3章1到6节。啊，那我们得看到这个谁，这个，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体制也虽然是从旧约转型过来的，但问题谁来做这个转型的工作？它不能自动转型，谁来做呢？我们发现是使徒们做的。那使徒们做，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个工作呢？我们中午已经看到了，在约翰福音20章。啊，20章的21、22、23节是耶稣授权的。耶稣怎么授权？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这时候你会不会看到，这个使徒们领受圣灵，等于是得到了一个建立教会的权柄，所以叫做我差你们去，差你们去干嘛呢？去建立教会。要是去建立教会的话，他怎么建立呢？建立的这个教会叫什么会呢？就叫长老会。啊，其实就等于是叫长老会，因为咱们看到那个能够代表教会的那个就叫做长老会，提摩太前书4章14节的那个词啊，建立长老会。因此，使徒们他要建立长老会，他不是这样，他说我先搞个长老会，你们信吧，信了加进来，我这儿搞好长老会了，你信了这个加进来，他不是这样的，他一定是先去传福音，先有人信，信了之后呢，就从信的人中间呢。让他们选举长老，选了之后呢，他再给他们安立长老，啊，那咱们就后来咱们也知道了，他这个又不是选一个长老，那他选几个呢？他是选三个长老，三四个长老组成一个长老会，那么这组成的一个长老会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堂会，是一个最小单元的一个堂会。保罗不是第一次旅行布道吧，到南加拉太，对吧？你会看到他去了好多地方。他在每一个地方都建立这么一个堂会，大概那个堂会的最小单元就是一个有一个百夫长，有2个50副长，有10个10副长，大概既有这一个这个体系组织起来的，就算是一个这个健全的堂会。一个百夫长大概相当于是一个牧师，2个50副长相当于是2个长老。10个10副长相当于有10个执事，大概会众有多少呢？有100来个，基本上这个差不多比例是这样的。然后呢，就由这一个牧师带着2个长老，就组成了这个最小单元，叫长老会的堂会，然后这个10个执事呢，就协助着这个长老会来治理这个教会。那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长老会。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主要的任务就是使这一间教会，牧养治理这个教会的这100来个弟兄姊妹，好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很好的去敬拜上帝、侍奉上帝。 因此你要知道张章会的任务是什么，不能够说我们仅仅是有了个张章会，你知道张章会干嘛吗？你这个你的权柄是啥？张章会的权柄是啥？张章会的权柄就是礼拜天怎么样组织信徒能够照着上帝吩咐的敬拜上帝，然后呢，没事了吗？不，事情还多着呢。长老会的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周一到周六，要带领会众能够真正的在生活当中去侍奉上帝、荣耀上帝，因此这个信徒周一到周六，你不能够很好的这个侍奉上帝，那长老会也会找你探访。也会找你谈话，然后你礼拜天呢没有好好的敬拜，那长老会呢也会找你，那你会发现长老会其实就是干这个活，除了这两样活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活，所以你讲道也好，探访也好，不论你做啥，其实都是围绕着怎么样让这个信徒礼拜天好好礼拜，周一到周六好好侍奉，就是这事儿。那么执事会呢，执事会呢是协助长老会把这个活干好，长老会是干这的，但是三个人力量不够啊，要牧养着一百来个人，所以说有时候啊，有一些特别是有一些跑腿的事儿，这个就需要执事会去做，因为执事这个词啊，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跑腿的，你这十个执事就是协助长老跑腿，能够把这个叫这个长老会把这个牧养信徒敬拜侍奉上帝的活这个事儿、办得更好，需要一个执事会来协助的。这么去做的，关于这个呢，我这个具体操作呢，我们这个明天还会讲，现在先讲这个思路，先讲这个框架。但是保罗到了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堂会啊，他就一定是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堂会，具有三个长老，这个有一批执事啊，大概差不多10个，然后呢，大概差不多有100来个这个信徒。那你说，那要是20-30个信徒，能不能建立一个堂会啊？有可能也能。但是就是咱们讲的那个，你太小啊，人太少，不太好弄。你比方你只有10个人，我选一个牧师，选2个长老，就3个了，然后剩下7个人了。你说我再选10个执事，都人都没有了，你选啥？都不用选，就分派都还不够呢，是不是？所以他显然不是这样。所以说你得有一定数目的这个信徒，有一定数目的信徒。那个如果太少，你真的选3个长老选出来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但是呢，要是有个100来个信徒的这个教会啊，选3个长老基本上不费啥劲儿啊。你基本上你可以回顾一下，咱们这个差不多啊，有个100来个人的这个信徒一群人，你说从中间选3个长老啊，基本上没啥问题。但是你说我要从中间再选上这个10个执事呢，也没有问题啊。这个根据我。这么多年，这个差不多咱们长老会建立到现在10几年了啊。这个我这个在各地方这个参与这个建堂的这个工作的事儿也比较多。我最终能够发现有一个规律，还真是打不破这个摩西这个制定的这个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的这个规律。就比方说选执事，这个虽然选执事啊是海选啊，一般不举荐这个候选人，可是。你选执事的时候选的这个数目长老会得定啊，你不能人家投票的时候写几个你都不知道写几个，我写3个你写5个他写8个乱。因此长老会呢一般呢就只开会决定我们选几个。那如果这个咱们这个地方比方说有35个信徒，你要想选5个执事啊还真不容易。真不容易。选3个比较容易，选4个也能也差不多选得出。你要选5个就很难啊，有时候差那1-2票就是选不出。是一定的选不出，这个就看得出啊，他这个执事的这个比例啊，一般很难这个越过1/10，基本上是这样。后来他们说我们执事少，我们要增选执事。你增选执事，你会发现，如果你的信徒没有增长到10个，你要想增选一个执事啊，也非常难，有时候选3轮也选不出，还这个就得放弃，过一段时间再选。但是如果你的这个信徒，你会发现每增长10个。你比方35个选4个差不多，然后增长上个10个或者8个，你甚至这会41个了，你选一个有可能还勉强选得出。反正基本上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每增加这个10个就能选一个。后来呢，这样我基本上有了这个掌握了这个规律了。那一般他们说增选执事，那我就问他，你们现在有几个执事啊？他几个？有多少签约会员的多少？那我一想，我说选还是不选？我告诉你，这个可能性选出来的可能性有多大？ 啊，是这样，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个差不多是个就是那个石副长的这个啊，这个10:1的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基本上知道这一点，啊，再回到这个思想，这个墨西的这个建立，这个哎呦，这个保罗建立这个堂会的这个事儿，那么他建立堂会呢，就比方说他建立了这一个有3个长老，有10个执事，有这个180个信徒的一个教会，你可知道这个活儿是使徒啊从零做起的。他要去一个地方去传福音，有这么一群人信，然后再把这一群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去选，选了以后呢，他还要去案例，然后把这个堂会建立起来。这就是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20章21、22、23节所说的：“父怎样差遣我也怎样差遣你们。差遣你们干嘛呢？跟那个马太福音28章这个大使命所讲的不一样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干什么呢？”这个第一啊，这个传福音给万民听，传道吧。第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三，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哎，那这三句话就是三项工作。先去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地方传福音，传了之后呢，这伙人信了，信了之后，这就是说，去传福音啊。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这100来个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借着洗礼，使他们成为领餐会员，啊，借着受洗，啊，使他们成为领餐会员。然后呢，借着洗礼，他们成了领餐会员之后呢，然后呢，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保罗不能住在那儿教训他们遵守一直到死啊，那他得把这个任务托给谁呀？你得托给一个长老会。因此他就把他选举这个3个长老出来。选举执事出来，然后他就把主教导他的托付他们，你们去教导这些门徒，一直到基督再来。那这个教会就在这里呢，就循环起来了，啊，然后以后这些长老们呢，就不断的有人信耶稣受洗加进来，然后不停的在教导他们，啊，这个怎么样去，凡我所吩咐的嘛，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意思就是让他们好好的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哎，这个教会就成型了，一个教会。但是保罗不是做了这一个教会就够了。你看，他第一次到这个加拉泰去传福音啊，他就在这个哪里啊，在那个加拉泰这个有一个安提阿是吧？有特比，有这个卢斯德等等。那么他就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建立了好几个城市去建立了这个堂会。那这么他第一次旅行不到，差不多就在加拉泰呢建立了5、6个堂会，然后呢就把这5、6个堂会呢。这不是每一个堂会都有，3个长老嘛，然后再从这个每一个堂会里面呢，再选出这个长老代表，然后呢，再有这5、6个堂会呢，长老呢再组织在一起，把它组织成一个区会。当这个区会建立起来之后，这才算是使徒的任务完成了。所以说，耶稣教导这个使徒出去建教会啊，不是去建立堂会，因为你建立了堂会呢，这个堂会不能够这个正常的发展。你这个你堂会你就是3个长老，你就不能够说呀，我们也搞个神学院吧，我们也培养牧师吧，然后我们也安立长老吧，哎，这个堂会没这个权利，区会有这个权利，那因此他就需要在加拉泰呢就建立这么一个5、6个堂会组织的一个区会，而这个区会才叫这个提摩太前书4章14节的那一个长老会，堂会不叫长老会，区会才叫长老会，这个所以说这个。保罗要是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就是说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那么这个各教会呢，就是各个堂会组织的这个区会，因此叫又是写给加拉太的教会，但同时也是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因为这个地区性的，它有了一个区域性的、地区性的，那么这个区会然后他到了这个以弗所，那就他就住在那儿，然后在那儿建立这个神学院。把这个亚细亚的这个地方这些人都组织过来，在这边搞神学培训，然后安立长老，把长老们都各地在各地去这个建立堂会去发展。那我们看到这个就建立了叫什么呢？叫以弗所教会，其实就是一个以弗所区会，然后保罗呢也到了哥林多也建立教会。那么他后来也说写给亚该亚的教会，亚该亚就是个地区啊。那哥林多只是亚该亚这个地区的一个堂会而已，所以说有人说那个哥林多 这个写《哥林多前书》，实际上那个地方呢，它应该是写给这个哥林多那个区会的各个堂会的。因此，那个使徒们写的书信啊，通常那个前面写的那个教会的那个名啊，都是空格。为什么空格呢？就这封信不是单单寄给你这一个堂的，是寄给这个区会的。然后你们这个区会拿着这封信啊，要传的，到了哪儿把哪个地方的名字填上去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书信呢，就是写给区会的。如此看来，如果区会没有建立起来，如同教会没有建立起来。当把区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啊，才是建立了基督的教会。那么上帝的国呢？上帝的国不是透过一个堂会把神的国这个彰显出来，而是透过一个区会把上帝的国彰显出来。如果我们要从一个堂会里面你去看上帝国度的事情啊，这些标记啊，这是微小的，你不能看到那个这个神的国的那个行政那个这个庞大或者这个叫什么的辐射性，以及它的以及它的这个扩展的这个啥，这就是没办法从这个堂会里面去看到这个国度的各个方面，但是从一个区会里面呢，就能看到一个国度应有的各个特色，就能从这个区会里面看到。所以使徒们的任务就是去各处建立区会，并且唯独使徒可以说是具有这个权柄，一个人出去建立区会。那犹太人有12个使徒，这12个使徒啊，他们去建立区会啊。你看，首先建立了个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建了个区会，然后使徒们就不出去了啊，整天在那坐着。哎，我们有一个区会了，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让他要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结果斯蒂凡殉道，这是大遭逼迫。看上去斯蒂凡殉道啊，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啊，被石头活活打死。但是借着斯蒂凡殉道，福音就传到了撒玛利亚，以及各处。哎呀，这个那因此后来就会看到这个区会呢就发展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使徒啊，也到了哪里啊？也到埃及，往埃及去。你看教会历史让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有一个区会，那亚历山大有个区会就在埃及啊。那在埃及呢，那就知道那边也建立了区会。所以从耶路撒冷往南走，哎，就到了埃及亚历山大这边呢，也建立了区会。从耶路撒冷这个往北，撒玛利亚也建立了区会。那么继续往北的时候，会发现有人一直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里也有很多人信。那使徒们都没有精力去，最后打发这个谁呢？巴拿巴去，打发巴拿巴去。因此，巴拿巴就相当于是被使徒授权，代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使徒，然后去了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建立了区会。他就把那个保罗找到了，然后把他邀请到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那么保罗后来呢，他的会籍就到了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那么他第一次旅行布道出去的时候，是受叙利亚安提阿教会所差，到加拉太的这个地区去建立了这个加拉太的区会，然后后来又建立了亚细亚的区会、马其顿的区会、哥林多的区会。后来保罗呢就这个写了一封信给罗马的，罗马的教会。那虽然保罗还没有去到罗马，罗马的教会怎么建立起来的呢？那我们知道，在那个罗马书第16章那个问安的名单当中，你会发现有好多人是保罗的学生，是吧？是保罗的学生，也是他的同工。那么在这个使徒啊，本来是他才有这个权利建立区会的嘛。然而，当这个使徒如果授权给他的帮手，授权给他的帮手，他的帮手可以代表使徒去建立这个使徒委派他所做的工作，有一点像那个皇帝的这个钦差一样。如果皇帝授权给他到某个州某个府里面去做一件事情，那么他要去的时候呢，做这件事就相当于代表皇帝。虽然皇帝没到场，但是他可以说拿着尚方宝剑说："我就代表皇帝做的，因为皇帝让我来做，我就来做。我做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代表皇帝做。可是你这个人呢，你不能拿着尚方宝剑做了这事做那事，你只能做这一样事。授权你做这事，只能做这事，做完回去交差，就完了。如果我啥事都做呢，那你就自己成皇帝了。"那不行。所以说你会看到这个钦差受这个皇帝委托啊，他就具有皇帝的权利，但是只是在这一件事情上跟皇帝的权利是相等的，做完之后就没有了。那因此使徒呢，他就相当于什么呢？耶稣授权给他们，你们才能建立教会、建立区会。 可是，在他忙不过来的情况下，他有时候觉得差不多，这个委托这个帮手能够去做这件事情啊，也是可以的。但是授权你做，只能做一次，只能做这一件事儿，啊，那我们称这个使徒的帮手就叫什么呢？传福音的，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11节说，他所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你就知道这个传福音的就相当于是使徒的助手。啊，使徒的助手，在这个使徒授权的时候，他就能代表使徒做使徒才能干的事儿啊。那这样，这个教会呢就这样建立啊。因此，巴拿巴就属于是这种使徒授权在叙利亚安提阿啊建立了这个叙利亚的这个教会。那么保罗传道的时候，提摩太啊是保罗的助手，提多也是保罗的助手啊，因此他们也被称作是传福音的。在这个提多书里面，好像有那么一句话，说是借你，什么这个传道的职分职责啊，这样说的。那么那个应该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你是传福音的这个职分，因此你应当做好你传福音的工作，就是忠心的守住你这个职分，做你该做的，要忠心的做你该做的。那么，当这个使徒把这个区会建立好之后呢？你看，当使徒把这个区会建立好之后，使徒们就走了，这个区会他就能够去建立堂会了。因此，这个区会的权力有多大呢？一个区会的权力啊，跟一个使徒的权力一模一样。凡是使徒能干的，区会就能干。那么，任何一个个人都不能像使徒那样做，但是这个区会就能像使徒那样做。使徒一个人可以建立堂会。那个区会就可以建立堂会，但是你除了区会之外呢，任何一个牧师个人你不能建立这个不能建立堂会，使徒一个人也可以安立长老，那个区会也能安立长老，但是除了区会之外呢，任何个人你没有这个权利呢，这个安立长老。因此，在使徒们立誓归主之后，世界上的各个区会就跟使徒的权利是一样的，相当于跟使徒的权利是完全一样的。那使徒不是有助手吗？传福音的吗？那么这个区会呢？你比方说这个区会有100个长老组成的，那你这个区会要到一个某个地方建立一个堂会，你总不能100个人都去吧？那显然不可能。因此会怎么样呢？会投票选举2、3个代表区会去建立那个堂会。因此区会这个组建的什么什么执委会，什么什么执委会，相当于传福音的权柄。传福音的能干什么？那个执委会就能干什么。因此，授权给那个执委会，比方说是建堂的，你就只能建堂，只能建这一个堂，完事儿了，向区会报告交差，你这个执委会就解散了。所以说呢，这个使徒的权柄就转交给了区会，传福音的那个权柄呢，就给了这个区会的这个什么什么各个执委会啊，就相当于是这样。这个使徒啊，整天在屋里就想啥呢？还有哪儿没区会呢？他不是在想着哪儿还有人没信耶稣呢？每个地方都还有许多人没信呢。可是保罗给这个罗马人写信的时候呢，他却说：“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啊，这一带啊，已经没有可传的地方了。我打算往西班牙去，路过你们那里，蒙你们送行。难道保罗在亚细亚、在哥林多这一带没有可传的地方了吗？每个人都信了吗？并不是的。”那为什么保罗说我在这儿没有可传的地方呢？意思就是已经看看地图，已经看了，基本上每个地区都有区会了，那就是我没有我活我干的活了。但是我要看看还有哪儿这个没有区会呢？最后发现西班牙还没有区会，所以说我得往西班牙去，到那里去传福音，建立这个区会。只有把区会建立起来的时候，才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说的那句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那么，假如果区会没建立起来，你这只在某一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堂会，这句话还不能应验。你就是一个堂点，就是一个堂，那没事儿，那警察来一冲散，把你一冲散就没有了。这个你就给你真的就给你捣毁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区会建立起来，它就不容易捣毁了。因为耶稣应许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文革的时候，咱们中国这个基督教有人研究啊，发现 在文革期间大遭逼迫的时候，基督教的牧师几乎啊，十有八九都跌倒，啊，甚至有的人写背教书，啊，即便他心里不背教，但是他在表面上承受不了压力，都写背教了啊，我不聚会了，我不信了啊，实际上他说我自己在屋里在信。那么大部分人呢，总的来讲呢，这个见证不好啊，只有个别人都能数得过来的几个人。你看整天讲的不就那几个人吗？什么王明道、林献高、什么袁向成，什么什么吴为尊是吧？一把斧，你看讲来讲就那几个人，还有什么人吗？哎呦，全中国数来数去就这几个，对吧？没有了，哎，其他的呢？哎，其他都背叛了，啊，那个有人后来发现天主教，被叫的神父。能数得过来的就那几个，人家其他的都没事儿，都站立得稳稳的。那人就在想，咱们基督教不是真理吗？哎，真理不是在我们基督教里吗？那个天主教不是异端吗？对吧？不是异教吗？你看，你既然这么定义了，但为什么这个天主教神父反倒是在文革期间，跌倒的少，这个基督教的牧师跌倒的多呢？那个有一个研究历史的老师说。他说："我猜啊，大概是天主教的神父受过特殊训练，哦，他们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意志力坚强，就不跌倒？这个，那圣灵都没工作，这说法不对，对吧？这个说法不对。后来呢，我给他讲，我说这事你不知道，我知道，因为我在那儿长大的，我知道。那个，这个天主教呢，也有神父批斗的时候，他会软弱。"啊，软弱了，他说行，我那个啥，我就那个还俗。天主教神父不是独身吗？我向你们保证，我明天找个媳妇儿结婚呀，不弄这了，不弄这了。啊，就跟人家保证了，你保证了就不批你不逗你了。好了，你可以回家了，看你行动了。到了晚上啊，主教就会去找他。哦，你今天你背叛了你的誓言，啊，如果你现在不认罪不悔改，这个你今天就下地狱。所以呢，他就害怕了，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就很这个内疚。然后呢，这个主教再来找他，那他把他吓得，他就赶快跪下来认罪，好了，你的罪赦了，明天你要有勇敢的表现。第二天他就找领导了，领导，我昨天说的不算，他就不算了，所以他是这样的。因此呢，这个基督教的呢，你会发现呢，他没人管，你不信了，是比跌倒的，你敢说不信，我直接就倒了。所以说，这个是牧师也倒了，这个影响其他牧师也倒了，信徒跟着也倒了，他是比这一个的，看谁软得快，啊，然后呢，这个天主教呢，有人软弱，但是有主教监督，啊，那这个主教代表什么呢？在天主教里面，主教代表着教区，没有主教就没有教区，有主教才有教区，就相当于咱们所说的区会，啊，那这样你会看到。天主教呢，之所以在文革大遭逼迫的时候，天主教这个比较坚定啊，最重要的是有区会，最主要有区会，要没有区会是一样的，因为耶稣的应许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你说是不是天主教的这个区会是神的教会啊？哎，这另当别论，至少一点，刚才我提到了，教会体制是普遍启示。你不要说是用在基督教里面，就这套管理模式，你用到那佛教里面，我跟你讲，文革他们照样，你也把它捣毁不了，因为这是普遍歧视。所以说，这种原则呢，这不是上帝单单给基督教的，是普遍歧视。只要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企业这个你只要用这个这个长老会的这个管理模式，它都会走得很长，都会走得很稳。对吧？你像美国，他搞这个什么三权这个分离的这种管理体系，他就是从长老会来的。然后呢，你会发现他这个国家呢，他就发展的好，他就不像这个集权国家。所以这套模式，不是基督教独有的，也不是上帝先启示给基督教会的，而是启示给外邦人的，因为这叫普遍启示啊，主要是看你谁用这个原则啊。那咱们就这个简单的讲这儿呢。就知道这个，这个没有区会的建造，就如同，基督的有形教会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神的国是要透过这个有形教会来彰显的。那因此呢，就得建立一个比较像样的，能够走得很稳的，能够走得很远的，这样的这个模式，这样的体制才行。啊，所以这样就有了这个， 长老会的这个区会，也看到区会是由使徒们所建立的，一直到这个使徒建立区会，咱们数一数，这个彼得带领那些人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区会，然后有一些使徒到了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建立了区会，然后也有一些人把福音传到了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他们就派巴拿巴去建立了区会，叫叙利亚安提阿的区会。保罗后来呢，又建立了这个亚细亚的区会、加拉太的区会、哥林多的区会、马其顿的区会，那么后来又建立了罗马的区会，又建立了西班牙的区会。使徒们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罗马帝国差不多就教会历史当中记载的，这些比较大的这些区会啊，你看就已经都建立起来了。所以说，在那个时候，这个神使用使徒们就很快。就把福音传遍了这个罗马帝国，并且建立了区会。只有把区会建立起来了，然后就看到了，哦，这个真是耶稣所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这个是基督教会就这样稳定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再借着区会就把福音就传到了世界各地。这是咱们透过这一段简单先了解的。休息10分钟准时不要超了10分钟，因为我们打算休息2次，然后50分钟就，上一堂课，3堂课啊。手机。